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前面一课我们讲了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司铎应该有主教授予的听告解的权利，他才能有效的赦罪。这一课我们要看，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没有特殊的规定。教会法976条讲，在死亡危险之中的情况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请准备将来圣神父的听众兄弟多注意听，因为在死亡临终情况中的兄弟姐妹最需要天主的恩宠助佑，而圣事正是得恩宠助佑的主要方法。下面我们就来听976条说的，
任何一位司铎，即使没有听告解行使权，得为任何处于死亡的危险者，有效且合法的赦免任何罪与惩戒罚，即使有另一位有行使权的司铎在场亦然。
张神父在课本439页也提到，现在请修女念652号。
好的。在死亡危险中的委托权，遇有生命危险时，不论其原因是内在的或外在的，任何司铎，公教的、非公教的，有权的、无权的，受任何处罚的，对于遭受性命危险的教友，均有由法律授予的委托权，得赦一切罪恶及处罚，无论如何保留的均得赦免。神父，看来教会真的很重视处于死亡中的人。
的确是这样。在教友方面，课本也提出了说明。现在请继续念下面一段。
在教友方面，在死亡危险中，许可向任何公教司铎行告解。对非公教司铎，一般说来应有被教的危险，除不得以外则不许可。又在告解前应当尽力赔偿所立的恶表，如未不可能者，则应诚意答应将来脱离危险后要尽力赔偿。
好，这里要注意法典中以及张神父的注解里都说到任何司铎，任何两个字是没有例外的意思，连结过婚的，而且也不办还俗手续。因而被罚的司铎，在面对死亡危险中的教友时，他也就有了听告解的权利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，他能代表教会，赦免触犯教会的罪，因而也得到天主赦免罪过。
神父，前面好像还说，无论犯了什么罪或保留的罚，临终告解时都可以获得赦免。
不错，这权力是非常大的。不管在死亡危险中的人，他身上有什么样的教会处罚，任何司铎也能赦免。关于教会处罚，在最后一两课中我们还会详细的讲。张神父根据过去的教会法也讲的很多，由609页到656页都讲这件事，愿意看的话自己可以去看。现行的教会法在处罚方面简化了许多，这里我们只说一两句有关死亡危险中赦罪的事。如果一个人犯的罪过于严重，教会可能把这个人弃绝在教会神恩之外。圣保禄对格林多教会的一些人就曾经这样说过，格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四和第十一节，保禄说，
因我们的主耶稣之名，以我们的主耶稣的德能， 将这样的人交与撒旦，你们就不要与他相交。
神父，受了这种罚的教友，怎么样才能得到罪赦呢？
受了教会这种处罚的人不能领圣体，而且为得到罪过的赦免，先应该赦掉这处罚，也就是说先赦罚，这人才能进入教会神恩之殿。这时候，也只有这时候才可以赦免他的罪，恢复他的宠爱，就是天主的生命、圣神也再一次临到他的心灵中。
神父，那教会保留的罚呢？
有的罪是那么严重，教宗自己保留了赦免这些罚的权利。在一般情况中，连主教也没有权利赦免这些罚。
神父，如果在死亡危险中，这些罚都得到赦免吗？
是的，在死亡危险中，依照976条的规定，任何司铎可以赦免任何罚。这时候教宗也不保留赦这些罚的权利了，因为死亡危险的人可能就要去见天主了，再没有时间向教宗请求赦免，而得不到罚的赦免，也就不能得到罪的赦免，结果就太可怕了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教会在法律中才订定了976条那样非常宽大的规条。
神父，这么说来，准备听告解的人应该特别注意，在发生死亡危险时，一位司铎有什么权利，才可以更好地帮助教友。
你说得非常正确。下面我们讲病人夫由圣事时，还要多讲如何照顾濒临死亡的人。今天教会用病人夫由圣事取代过去的中夫圣事，这是怕生病的教友因为领中夫圣事而有了临终的感觉，而拒绝领圣事。这样病人夫由圣事不再是专为临于死亡边缘的教友了，这以后我们还要讲。现在我们来讲教会法977条，这条法律也与死亡危险情况听告解有关系。
除非在死亡的危险中，赦免违犯第六戒罪的同犯，赦免无效。
神父，赦免违反第六戒的同犯是指什么呢？
这个问题课本448页说得很清楚，请你念一下。
好的。所谓同犯指的是与司铎犯过邪淫罪者，不分年龄性别，及禁夺以前的同犯亦不例外。邪淫同犯指的是一起犯过第六戒，不论其性质如何，顺性的、逆性的、完成的、未完成的，甚至猥亵罪亦包括在内，只有违反第九戒的内心邪淫不在此限。犯罪的条件：一，必须是邪淫的大罪，即犯罪的意思与外面的行为均够大罪的资料，而且内心的恶意有充分的表现，外表不做反抗即算表示赞同。二，这些犯罪的条件必须实现在双方同犯身上，若只实现于一方，也不是法律所指的同犯。三，必须是直接同犯，即二人本身直接参加邪淫行为，若只做协助人或中间人不算同犯。四，上述的三种条件必须完全是确定无疑的，方受本法之限制。 神父，法律上说只有在死亡危险中赦罪才有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平常这种罪不可赦吗？
这一点张神父做了很好的解释，请念第448页。
对此等同犯的罪案，尚未直接赦免以前，同犯私夺，除其同犯在死亡危险外，无权审理。换言之，法律撤销同犯私夺、赦免同犯罪案之治权。
意思是说，在还没有直接赦免之前，等于撤销了同犯私夺、赦免同犯罪案的权利。更简单的来说，按照教会法的规定，某人如果跟某位私夺犯了第六戒的罪，那么这位当事者私夺，他没有权利赦免同犯的罪。张神父也说，同犯公开来告解的话，私夺为保护同犯的名誉，必须告诉他自己不能赦罪，只能祝福，这样做是合法的，不犯罪也不受罚。
神父，不受罚是什么意思呢？
课本450页中有说明，请你念一下。
同犯解罪私夺赦免，或假装赦免自己的同犯，自动受到保留于圣座的绝罚。所谓假装赦免，指的是不让告解人知道而装作赦免的姿势，其实并未赦免。法律规定假装赦免也受绝罚。
所谓绝罚，就是不能接受圣事的恩宠，他必须先得到赦罚才能赦罪，而这个罚是圣座保留的，必须写信到罗马求赦。
神父，现在我有一个感想，就是为了有效的赦罪，听告解的私夺应该知道不少法律规定，若是忘记了，或是环境非常特殊，根本无法好好学习教会法律，怎么办呢？此外，有一些神父也是因为环境非常特殊，不知道或是忘记了教会对有效赦罪的种种规定，怎么办呢？
你问的问题很有道理，这里我们不能不讲，而且也不能不仔细讲教会法中有关圣事的条文。这样做就好比什么职业都要求一定的专业训练，马马虎虎的话，那么那样这职业就做不好了。同样的，一位私夺必须行圣事，他更不可以马马虎虎的学习。不过你的问题的确是有道理，在非常的环境中就应该有非常的适应方法。事实上，教会法为适应特殊的环境也有特殊情况的规定。
神父，比方说有哪些呢？
比方说教会法144条说，
在事实公共错误或法理公共错误中，教会补足统治权。
这个规范可适用于966条。966条就是有关忏悔圣事要求有统治权的条文。966条说，
为有效的赦免罪过，施行人除应具有圣治的神权外，尚应对给予赦免的信徒有用此权的行使权。
而行使权就是教会统治权。正常情况下，如果没有此权，就不能赦罪。
神父，什么是事实和法理的公共错误呢？教会怎么补足统治权呢？请您说明一下好吗？
好的。 法典144条的意思是说，遇有共同的错误，大家误信某位司铎有治权时，圣教会为了公众的利益，可以实际补给治权。至于什么是公共错误，张神父讲得很清楚。请看课本438页，张神父说，所谓错误乃是与事不符的判断。相信某位司铎有治权其实没有。如果只是一两个人的错误，是所谓私人错误。如果大家或大部分民众都错了，是共同错误。假设实际上民众都这样误信，就是事实的错误。至于法理错误，是说如果民众并没有误想某一位司铎有治权，但是由于某种事实，例如司铎坐在告解座内，自然容易引人误以为他有解罪权。这种情况的错误的基础，法学家称之为法理错误。好，解释了什么是私人错误、共同错误、事实错误和法理错误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教会是如何补足这些错的治权。首先，教会不会补给私人错误的治权。对于事实或法理的错误，教会为公共的利益会补给治权，使告诫有效。至于私夺方面，是善意或恶意，和治权的补给无关。
神父，司铎的善意或恶意是什么意思呢？
比方说在国外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一位修士刚升神父，却没有求主教给他赦罪权，新神父也忘了自己没有赦罪权。有人请他到某地献弥撒，弥撒前他听了告解，这些教友都有效地得到罪赦，因为他不是恶意的造成公共错误。
神父，也有故意造成公共错误的吗？
有可能。比方说在紧迫情况中，不能让每个人都有告解的机会，无权听告解的司铎可以利用共同错误，甚至可以故意引人以为他有赦罪权，为了公共的利益，教会补给治权。在教友方面，如果明知事实真相，就不可去求他听告解，不然就是冒告解。不过教友明知司铎利用共同错误取得解罪之前，也可以去办告解，这样的告解是有效而且合法的。愿天主保佑你。